我们今天要继续上周的讲到的下半段。上周我们讲了诗篇四十二篇，今天这个四十二是跟四十三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下半段。让我来念诗篇四十三篇。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圣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恳求主你的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是愿意向你敞开的，叫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叫你的福音在我们心里埋下种子，按时候结出果子来。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上周我分享了诗篇四十二篇，那在那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说在那个标题里面呢有两个重点。第一呢，就是这个诗写诗的人是可拉的后裔，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诗呢是一个训诲诗。所以呢，这个可拉的后裔写这个训诲诗呢，是为了要鼓励还有教导那些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崇拜的人，教导他们说他们应该如何的继续的祷告和赞美，他们依旧是能够对神说话的，哭诉他们想要回去耶路撒冷的心情。神啊，我是多么的羡慕你，他们说。他们也不单是可以对神说话，也可以对自己说话，提醒自己说我一定要继续的盼望神，仰望神。所以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而当他们这样子的跟着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这样子的一个训诲诗来敬拜来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不单是他们跟神说话，跟自己说话，神也会对他们说话。神会借着诗歌，借着他们从祷告中所得来的启示，他们就会发现说，原来神对他们是有洪水般的爱。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你的诗歌与我同在。所以他们的整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当他们这样子的用训诲诗来祷告来敬拜的时候，就好像干渴的鹿找到了溪水，不单单是找到了溪水，甚至是找到了一个活水一样，他们就永远再不渴了。今天我会延续上个礼拜的讲道，也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的下半段，诗篇四十三篇。而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诗篇四十三篇呢，原来它的故事呢是跟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们的这个民族的故事呢是有关的。而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发现哎，原来可拉的后裔的故事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故事的开始呢，就是从这个出埃及记开始。当然大家很熟悉出埃及记里面呢，就是最主要的人物就是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是神所亲自委派的，要带领他的子民呢脱离在埃及那里被奴，然后呢摩西和亚伦呢就负责把这群人呢必须带到应许地。也是借着摩西和亚伦呢，我们知道神呢就借着他们借下了十个灾难，使到那个法老王呢愿意把这些被奴的这个以色列子民呢被放出来。 摩西和亚伦也借着神的力量，使他们呢过了红海，也在旷野之地呢赐给他们玛瑙、肉食还有水。可是很可惜的，就当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地之前的时候呢，那个探子回报说：“哎，这个迦南地应许地里面有巨人啊！”然后呢，这些子民呢就甚惧怕，然后呢，他们就违背了神要所托付他们说必须进入这地、攻占这地的这个命令。也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违背神呢，所以在这整代的人呢，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其他的呢都被阻止进入应许地了。所以这个情况发生了什么事呢？摩西和亚伦作为领袖，他们就有一个很不讨好的使命，就是什么呢？必须带领这一群子民呢在旷野环绕40年，直到这整代的以色列子民呢都离开为止，也就是说只有下一代能够进入应许地。你可以想象现在这个摩西跟亚伦要做的事情呢，是没有人很愿意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政治人物里面呢，或者是任何国家里面的政治人物啊，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他们告诉他的百姓说：“哎，你们要投我一票啊，我会带你绕旷野40年，直到你们全部离开为止。”这样子的话呢，一定没有人投他们的，对不对？这也就是故事这个可拉的故事开始的开始。可拉的故事呢，记载在民数记第16章。我们看下一个 slide。所以在民数记第16章的时候呢，可拉呢就带领了一群人造反，来抗议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这个领袖地位。他们抗议的原因，可能就是他们很反对神的旨意，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要反对神来接受这个神的审判。更可能就是他们反对要真的哇，现在我要去绕旷野40年。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呢，就是可拉就带了一群人来叛变，总共有至少250个是做领袖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后面又有更大的一群人。可拉就是企图来谋反，来挑战这个摩西跟亚伦的领袖地位。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是可拉呢？可拉凭什么来造反、来叛变呢？所以，可能你就要看一下这个立位支派的这个家谱，我们就可能比较能够明白。你就会发现说，哎，哦，原来可拉这个人呢，他其实也是有点分量的。从这个家谱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立位支派里面呢，最主要的一个支派叫做哥辖支派，然后在这个哥辖支派里面呢，摩西跟亚伦是这个暗兰的这个的孩子，所以在这个暗兰的孩子里面呢，摩西成为了领袖，然后呢，这个亚伦呢就成为了这个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呢都是成为了祭司。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暗兰他的整个支派里面呢，哇，就成为了整个利未人里面的领袖，也当然就是负责要来侍奉神。不过其实利未人其他的支派呢，都也是在服事的当中，只是没有像暗兰的这个支派里面呢这样子的显赫。我们看到的这个可拉呢，他其实是以斯哈的大儿子，所以呢，以斯哈是排老二，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可拉呢是他的长子，也就是说，其实可拉跟摩西跟亚兰呢其实是堂兄弟来的。可是呢，虽然是堂兄弟，他却不能够成为这个领袖。我们就华人就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对不对？就是差一点点。可是呢，其实就是差很远了。所以那可拉就带领这一整堆的人来抗议、来叛变， 攻击这个摩西跟亚伦，说为什么你来擅自专权啊？全会众里面的人都是圣洁的吗？为什么呢？因为神就在他们中间啊！你们凭什么做领袖？你们凭什么这么自高啊？你以为你比其他的人都大是吗？那可拉在这里所做的这个抗议呢，听起来好像是哇，你好，好像很民主哦，你要人人平等。不过你如果知道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了，如果可拉很成功的可以推翻这个摩西跟亚伦的话呢，那可拉作为这个二儿子以斯哈的长子的话，哇，他就啊主动就可以变成接替这个领袖地位了。可能可拉自己以为说，哎，怎么我就是如果我来做领袖的话，怎么说都会比摩西跟亚伦好吧，至少我不会带领啊全部的人去绕旷野40年，可能他是这么想吧。可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在这里呢，当这个可拉做这个叛变的时候呢，他所反对的并不单单只是摩西跟亚伦而已，更重要的是当他做这个叛变的时候呢，他其实所真正反对的是神的旨意，他真正所反对的是要来接受神的审判，他真正反对的呢是接受神说你们必须去绕旷野40年。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并不是单单人能够说了算，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情呢包含了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呢，可拉的这次的叛变呢就完全被摧毁了，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消灭了那250个领袖。不单是如此，这个地也开了口，然后呢所有其他跟着这些领袖一起跟着可拉叛变的人呢全部都被吞下去，他们就活活的坠在阴间里，地口在他们头上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消灭了，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然后呢，当这群所有叛变的人都被神所消灭的时候呢，哇，就有另外一些人说啊，为什么哇他们这样子做他们也被消灭，可能就是他们也很不爽要去绕旷野40年，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抱怨说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哇，第三个灾难就是有这个瘟疫就降在所有人的当中。而在那一刻的时候呢，真的是摩西亚伦再一次的站出来，然后呢亚伦呢就站在人的中间，然后呢就在亚伦站的地方呢，那个瘟疫就停止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故事里面呢清楚的表明了，只有神摩西跟亚伦呢才是神所拣选的领袖，而百姓呢必须听从他们两个，遵照神的旨意。啊，故事的结尾呢就是结果呢神的子民呢就接受了他们的审判，然后承认他们之前呢对神的这个不顺服。所以呢这个不能够禁止应许地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他们哦只要我换掉领袖选一个我喜欢的领袖就可以的事情。而在整个故事里面呢很清楚的看到呢，可拉就成为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很典型造反的人物、叛逆的人物、乱党的人物。所以这个故事呢如果停在这里的话呢，哦，就是哦，我们知道哦，可拉这个人他是一个逆徒，他是一个乱党，他是一个造反的人。可是故事还没有停在这里，这个故事就越来越有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原来可拉的孩子呢并没有加入他们的父亲的这个造反的活动，所以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呢他们总共算了人数两次，第一次算的时候就是第一批出来的人，然后民数记第二次开始算人物的时候呢就是开始算那个下一代的时候。诶，在那个算那个下一代准备进入第二次准备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呢，那里就记录说，哎，原来可拉的众子 就是他们的这可拉的孩子呢，他们没有死亡。而在点算这个利未支派的时候呢，依然还有这个可拉族的存在。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可拉的后裔的故事呢，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可拉的孩子，本来呢，因为他们的祖先这个可拉呢，本来他们是应该是被定罪的啊，本来应该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的。哇，原来你们都是可拉的孩子哦，你们是逆徒，你们是乱党，你们是造反的。如果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啦、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很显然的，这些可拉的后裔呢，就是会准备要背黑锅了，就是你们这些老鼠屎了，害到我们呐、这些你们就是可拉的逆徒啦啊之类的。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哎，这样的事情呢没有发生，反而呢是神的律法清楚的表明呢，说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归于自己，二人的恶报呢也归于自己。也就是说，可拉的孩子呢不需要担当可拉自己的罪。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呢就越来越有趣，因为我们发现呢，哎，原来可拉的孩子呢没有因为可拉的事情他们受到审判，因为他们只要没有跟随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或者是祖先可拉呢，他们依旧得以存活。不过老实讲啊，律法归律法，你如果作为一个这样出名的祖先的后裔的话呢，很难免的嘛，很难免就会受到迫害，对不对啊？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打个比方啦，如果你是希特勒的孩子啊，可能你一辈子你就不用这个名字了，对不对？因为每个人呢一定会迫害你，就说你是某某人某某人啊，难怪你这样啦，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说，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可拉的孩子呢做了些什么。不过还好，他们写下了这个诗篇，而从他们所写下的诗篇呢，我们可能可以明白他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在诗篇42篇、43篇里面呢，讲述了他们是如何的向神哭诉，向神申冤。他们祈求神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可拉的后裔呢，他们不断的就是抓住神，抓住神的恩典永不动摇。而他们的信心呢，因为这样子的抓住的神呢，纪念神的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呢就得以增强。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我知道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回去耶路撒冷，不过求你总有一天带我到你的圣山，带我到你的圣所。我们看到这些可拉的后裔，当他们被四面围敌的时候呢，他们依旧的抓住神。从他们所写下的诗篇呢，我们感受得到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祖先，在他们的民族的故事里面呢，就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在他们最昏暗的时候呢，他们依旧经历到了神的怜悯，他们经历到神保护他们，为他们伸冤，神还给他们的清白，没有因为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祖父可拉而审判他们。在那个很关键性他们的这个民族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呢，他们经历到神保住了他们的存亡。所以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帮助，神就是他们的磐石。而在他们不管是任何的遭遇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子的力量跟盼望，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愁烦、他们的忧闷、他们的一切的悲哀都带到神的面前。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哦，这个故事越来越精彩，好戏还在后头。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不单单是可拉的后裔得以保留。最后呢，当这个大卫开始设在耶路撒冷设立整个这个敬拜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呢，他们的地位得以复兴，再一次的回到整个立位支派很关键性的这个地位里面。大卫很刻意的将这些可拉的后裔呢放在他的整个敬拜的团队里面。所以在历代志上第九章里面呢，就记载说这些可拉人呢，他们都管理使用之工，而且呢，他们是负责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然后呢，在那里就记录说，可拉族紧要的职任呢，是管理盘中烤的物，也就是好像我们的圣餐这样子。他们的族兄呢，有管理陈设饼的，也有每安息日预备摆列的。更重要的呢，是在可拉的后裔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西曼的，他也是写这个诗篇88篇的人。西曼这个人呢，特别出名，在会幕前呢，他是当歌唱的差的，也就是说呢，他就是在整个敬拜团里面呢，西曼呢，也就是可拉的后裔呢，是扮演着非常关键性的人物。所以如果你要用如果你要明白这个可拉在整个大卫的这个整个敬拜的系统里面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像现在的情况的话呢，可拉的后裔呢其实就是好像负责我们的这个 safe entry， 帮你量体温啊，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呢，他们负责守门的。不单是这样子啊，可拉的后裔呢就好像我们负责这个每一个月的这个圣餐的饼和杯一样。不单是这样子啊，可拉的后裔呢也是等于就是我们敬拜团里面那个负责领诗的人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可拉的后裔里面呢，他们扮演了每一次的崇拜里面非常关键性的职分，守门的，负责这个陈设饼的，还有负责敬拜唱诗的。那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如果我们按原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来讲呢，这些是可拉的后裔嘞，这个叛徒逆党造反的可拉的后裔来的嘞。本来呢，律法书里面写的这么清清白白，清楚，就是说，哇，这些人啊是可拉的后裔，本来呢是可以跟整个敬拜、跟立位人神圣的工作呢，本来是可以隔绝的。可是呢，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怎么样？神借着大卫把他们救赎回来，他们得以重生，得以回到他们在整个立位支派里面该有的地位，得以回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所以就是说，整个可拉的这个民族的故事里面呢，我再次说，就是一个绝处逢生，而且呢是经历到神怎么样保守他们、救赎他们的一个故事。所以由这样的一群人来写这11到12篇的这个诗篇呢，然后呢被收录在整个诗篇里面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可拉的后裔，他们比起任何人呢，他们更能够跟那些被羞辱、被藐视、被人觉得说啊你就是罪有应得的人呢，他们更能够跟这样子的人呢感同身受。当有任何人他们觉得说啊我是被欺压，我是被冤枉，我是被跟神，现在我跟神隔离开来的时候呢，当有人指控我说哎你的神在哪里呀、啊？啊，你真的你的神明不存在了，你是神不要的人，你是罪人，神不要你了，神弃绝你了。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可拉的后裔在他们的民族故事里面，他们更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他们才会写下这样的训诲诗。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是有任何的仇敌的指控，不管是任何不义的人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知道神在垂听他们的祷告， 他们知道神会聆听他们的声愿，因为在他们的民族故事里面，他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这些可拉的后裔的这些诗篇呢，更能够是在神的子民被放逐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对他在由可拉的后裔写出来，我觉得就更加的有意义。我们在看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这个北国以色列当被亚述灭绝的时候呢，他们就被放逐到异乡去。从下个礼拜开始呢，伟康牧师也会讲述关于这个南国犹大如何同样的也被巴比伦呢消灭，也是被放逐到各个地方。所以神的子民在这样的一种被放逐的时刻的时候呢，肯定是觉得说啊，我是被神所审判的，我已经是经历到这个永无翻身之地的，神已经不要我了，神已经弃绝我了。就算他们自己不这么想，相信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呢，一定是指控他们说啊，你们只是这一群被神审判神不要的人，你们没有救了，你们永远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了。所以这一群被放逐的子民呢，我觉得可拉的诗篇对于他们来说就一定是尤其的珍贵，因为他们不管是在尼尼微也好，或者是在巴比伦也好，他们感受那种亡国蒙羞的时候呢，当然每个人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神已经不要你了，你是没有神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通过这个可拉所写下的训诲诗，他们就能够明白，特别是可拉的后裔呢，在他们的民族故事里面，他们就明白说这样的指控简直就是鬼话连篇，没有这样的事。是的，一方面神是会审判罪人的，就好像神是怎么样的审判以色列跟犹大一样，可是另一方面神很清楚的表明，就是这样子的审判呢，不会因为一代的人而临到另一代的人。而就算是那一代被审判的人里面呢，如果你是愿意的回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的话呢，罪人还是得以蒙饶恕的。这个是可拉在他们的故事，自己的民俗故事里面呢，很清楚的一点。而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对于那些在被放逐的以色列子民，特别是对于那些下一代的人呢，我觉得特别的意义，有意义，就是他们要明白说，他们应当不管在何处，他们要永不放弃。他们千万不要以为说神是会永远放弃他们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可拉的后裔在他们的故事里面呢，他们就经历到了神是救赎的神，不管是在任何渺茫的情况之下，神还是能够重新的饶恕他们，把他们挽回来，带他们到自己面前。所以可拉的后裔呢，就从他们自己民族的经历里面呢，写下了这样的诗，教导那些跟感心里心情上觉得跟神隔离的人呢，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情怀，能够向神哭诉，也能够盼望神。这个罪的隔离呢，只是暂时性的，只要你愿意回到神那里，在神那里就是救赎，就是恩典。弟兄姐妹，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呢，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神的审判并不是永远的。纵然我们在这一个阶段里面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觉得说啊，我跟神呢好像是十万八千里，特别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更感受这样的一个隔离。可是弟兄姐妹，就算真的是罪，是我们的不义使我们感觉与神隔离，我们依旧是能够像可拉的后裔这样子的祷告，我们依旧是能够说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们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依旧是我的神。我要从一个社会跟我们信仰群体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因为我想到这个绝处逢生的故事的时候呢，就联想到我们这几周呢，哇，讨论的非常烈，就是一个女佣她沉冤得雪的故事。故事讲述的相信大家很熟悉，就是一个有名望有权势的家族呢，就诬告他们的女佣偷东西。那原本的法官呢就判他有罪，然后他本来必须去坐牢。可是在整个上诉的过程中呢，才揭发了，哎，原来警方在处理这个证物的时候，还有在录口供的时候，还有这个原本的法官在他听审判决上的时候呢，这个程序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部长就说，这个整个事情呢，内政部会进行调查。所以我就暂时不讲这个案件。不过因为这个故事呢，就有很多的评论员呢开始来讨论说，哎，我们的整个法律系统是否真的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弱势群体，是否真的是能够一使到我们的系统呢是按照原本的精神能够一视同仁。我也想起在我们这个7月大选的时候呢，有许多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就出来，就讲述了他们对于整个新加坡的这个意向，然后呢也讲述了他们的许多的个人故事。而每当他们讲述他们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呢，他们很多就会讲述他们是从什么寒微的背景出来，然后呢因为这个整个新加坡的系统，他们呢能够成功，然后呢他们作为领袖的话呢，他们也很希望新加坡是一个可以给每个人都有机会的一个这个社会。而借着他们的故事，借着他们的所谓的政党的意向里面呢，就是要激发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的是有怜悯的社会，一个给别人重新开始的一个社会，一个人人都有机会重新开始并且成功的一个社会。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女佣的故事，还有这个大选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的故事呢？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特别是我们今天听了这个可拉的后裔的故事的时候呢，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同样的精神。就是我们看，不管是从旧约还是看到新约都好，这个神的故事呢，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宽恕的故事，是那个保护弱势群体的故事，是那个神呢会带领他的子民呢到溪水旁能够得到牧养的故事。我们的神没有因为一个人的背景或过去呢就让他一辈子都受损，一辈子都受亏，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呢是一个盼望的神，而因为神是在历史里面不断的这样子的表明彰显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神，一个给人机会的神，一个给人一个重新开始的盼望的神，我们也能够告诉我们自己说，是的，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能够仰望他，我们能够盼望他，我们能够告诉自己说，我心里愁烦的时候呢，我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这样子，因为神是这样子的表明他自己。所以在今天这两周的这个可拉的后裔的这个诗篇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一个神替他们伸冤，神替让他们能够重新开始的一个故事。 我也希望这成为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我们作为禧年堂一家人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怜悯人的地方，是一个宽恕人的地方，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都好，你有什么样的过去，你来到这里呢，你能够重新开始。不管你以前的过去是如何，你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服侍神的机会。我希望我们禧年堂这个家呢，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呢，我们被你的爱所感动，被你的怜悯，被你的宽恕，被你的恩慈，我们被感动。恳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活得像你，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有怜悯，我们有宽恕，我们有慈爱，我们也愿意保护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